嗨，大家好，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 Rachel 雷哲秋，
我是华流流。你明明上个礼拜已经说你要改名字了，
对啊，所以我不要叫雷秋秋啦。
啊，你刚刚说你是雷秋秋，
我说我是 Rachel 雷秋秋，所以后面那不是重点 ，Rachel 才是重点。
好，随便你。
好，那我们再一次。
嗯，
嗨，大家好，我们是童言巨乳，我是已经改名的 Rachel，
我是华流流。
好的，我们今天是第六集了，
好感动哦，
我们已经快要做两个月
了。你不要每一集都感动一次，
因为真的很感动啊。
嗯，
你有想到我们有办法持续两个月吗？快要两个月，
可以啦。
啊，我好感动，我感动在你对我们很有信心。
我知道你在感动你自己双子座的三分钟热度。
没错，我竟然可以持续两个月，我觉得我快要成功了。好的，而且今天我们要来一个大集。
怎么了？
就是经典大主题。今天这个主题如果我没有讲好的话，我觉得整个戏剧系毕业的人都会怨恨我。那我好像已经准备要被骂
我救不了你，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剧本叫做《欲望街车》。
欲望街车是街道的车。
对，没错。
哦，
英文叫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d。
嗯，
就是欲望号街车。你有猜出它大概在讲什么吗？
完全猜不到哎。
这个本你之前没有听过？
完全没听过啊。
Oh my god，
我是一个很没有文化素养的人吗？
不是啊，这个本应该说他在舞台剧界真的是鼎鼎大名，主持界的徐熙娣的程度。
嗯，
每个演员都会向往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哦，铁达尼号般的存在。
没错，可以这么说。或者是电视剧界的甄嬛传那种、啊、就是那种等级。那这个本呢，它的精彩之处应该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本之后，我的感受是他怎么可以把女生的角色描写得这么的细腻。他在刻画女性对年龄的恐惧这一点上是让我心有戚戚焉。
嗯啊，这个作者是女生吗？
不是啊，是田纳西威廉斯啊。我大田纳西
是之前我们讲过的
玻璃动物园的作者、
啊、
是同一个人。
嗯，
他就是靠着这个剧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之后也会谈到叫做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这两个剧本在1955年的时候拿下普利兹戏剧奖的最佳剧本奖、
嗯、
这样的奖项、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经典中的经典。希望大家你知道都有一点基本的戏剧素养哦。开始呛观众，
好严厉啊。
我开玩笑的，就是推广给大家。
嗯，
欲望街车总共有四个角色哦，一个是女主角叫做白兰琪，然后另外一个女生角色呢就是 Stella， 是白兰琪的妹妹。再来另外男主角叫 Stanley， 史丹利是史黛拉 Stella 的老公。另外还有一个男生角色是 Mitch， 叫米奇，米奇是史丹利的酒肉朋友。
嗯，这样，所以女主角没有伴，
女主角没有伴，目前没有伴，
目前没有伴，所以她会抢了她妹妹的老公。
你的想象力好精彩哦。
是吗？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好。然后这个剧本的一开始呢，就是这个白兰琪呢，她自己一个人就提着大包小包啊，各种行李要来找史黛拉，从她的老家、哦、密西西比要来到纽奥良。她先搭乘了欲望号的这个街车到智乐街来找自己的妹妹。那智乐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贫民窟、
嗯、
所以整个装潢啊，街道的声音，不管是吵杂的程度、热闹的程度，或者是东西破旧的程度，都跟白兰琪原本生活的密西西比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白兰琪其实是出生在一个比较贵族法国移民的后代，
嗯，
所以是有这样高贵的背景出身。那他来到史黛拉家之后呢，史黛拉跟 Stanley 呢两个人竟然去打保龄球了，不在家。于是 Stella 呢就先被邻居呢邀请到 Stella 家里面，但他一走进家里呢，他竟然不是先把行李放下，而是先到处去找酒来喝。
为什么？
因为呢，白兰奇其实是精神状况有点不太稳定，有点敏感啊，有点神经衰弱的状况，所以他蛮需要酒精来镇定他的精神，所以他就马上就是翻箱倒柜的去找酒来喝，而且他喝完酒之后还会把它整理得很干净，像没有人喝过一样，然后藏回原本的地方。
欸，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应该说他们家族很有钱，但为什么他妹妹会住在贫民窟啊？
她嫁给 Stanley 啊。
哦，所以是因为 Stanley 本身是出身贫民窟的。
对。
哦，有点像下嫁的概念吗？
对。 Stella 呢算小时候离家出走吧，离乡背景的，自己想要过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就认识了 Stanley， 就跟 Stanley 一起住在这里。这个时候呢， Stella 就从外面回来了，因为他就听说白兰奇已经回来了嘛，他就先从保龄球馆自己一个人回到家，然后他就跟好久不见的姐姐重逢了，他们就来了一个世纪大重逢。
哪种世纪大重逢？
我跟你说，就跟我们现在遇到比方说我们国中的 best friend 那种感觉一样，就是 啊
好久不见，
你是那个啊好久不见，然后那种大拥抱，然后还要落泪，那然后跳跳跳，对，这种他们就是在上演这个戏嘛。
这么不熟啊，
我觉得是有那种特别身份的热情
哦。好会比喻，
谢谢谢谢。
他们是很久没见了吗？
很久没见了。
所以 Stella 小时候从离家出走以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了。
16岁，他16岁离家，现在 Stella 是25岁，所以快要10年。
哇哦，
真的蛮久了，就跟我们现在遇到国中同学一样，我不要透露我年龄。然后他们很久没见嘛，所以当然要互相关心一下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白兰奇就竟然先反问 Stella 说，哎，你怎么都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啊？然后 Stella 就说，哎呦，我怕说你不想说，如果你想说你会自己说嘛。白兰奇就说，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被开除的？ Stella 就说，不是，我觉得你大概是辞职的吧。白兰奇回答说，这一切的遭遇让我觉得好累，我的精神都崩溃了，我已经到发疯的边缘。所以格瑞福斯先生，格瑞福斯先生就是那一位高中的校长，他建议我请假休养。所以这个白兰奇说呢，他是因为精神上的状况，所以学校呢请他先暂时留职停薪，这样的概念。就是
他是什么工作？
哦，他是在中学教英文的英文老师。
哦，
然后呢，白兰奇这个时候就在喝酒，他就说，哦，这个酒这样咕噜咕噜通过喉咙好舒服。史黛拉说，那再来一杯啊。白兰奇说，不不，我喝一杯最多了。斯黛拉就问他说，真的吗？白兰奇说，对啊，那你看你觉得我气色怎么样？斯黛拉说，你的气色很好。哇，
塑料姐妹花对话。
对啊，这个久别重逢，
天
哪，一个尴尬到不行。但他们应该不是塑料姐妹啦。白兰奇毕竟他是出生在法国移民的庄园里面嘛，所以他身份是很高贵，之前受到的待遇也都是很不错的。他在这边就是蛮，我自己觉得蛮白目的。
他怎么了？
他就问了斯黛拉说，你有没有请女佣啊？明明这里就是个贫民窟，你问人家有没有请女佣？斯黛拉就说没有，而且只有两个房间。然后白兰奇说，什么？你说两个房间？斯黛拉说，对，这间和……白兰奇说，另外一间吗？那我要睡哪？ Stella 说，我们打算把你安顿在这儿。然后白兰奇说，这是什么床啊？这是那一种可以折叠的东西吗？ Stella 说，还好吧。然后白兰奇就，对，很棒，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折叠的床，我觉得好可爱哦，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其他的床啦。这样，
我最喜欢折叠床咯。
对。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白兰奇对这个环境其实是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但他也蛮白目的。
他太震惊了吧，毕竟是自己的妹妹耶。其实坦白说，我自己如果去到一个 怎么办，我好难想象，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可是比方说如果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家境很不错，
嗯，
然后他自己后来自己住，但是租了一个可能比较破旧简陋的空间，我会惊讶的问他说，哈，住这样你 OK 哦，这样我觉得那个意思是这个、
哦、一样的。
然后呢他们讨论完这个床的话题之后呢， Stella 就开启了他的话匣子啊，他就想跟自己的姐姐介绍老公 Stanley 是个怎么样的人。 Stanley 呢是一个工兵部队的士官长，然后有很多勋章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哦， Stanley 其实是一个非常兽性然后野蛮，体格也很壮硕高大的一个男子，
嗯，
就是个男人，
然后也有符合这个身形的职业，
对没错，很壮，
哼，强调什么
直男。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欲望街车电影版， Stanley 是马龙白兰度演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女人抗拒得了马龙白兰度。我是说一九五几年的马龙白兰度。Oh my god！ 白兰奇就跟史黛拉两个人呢，在聊祖产的事情，就他们原本在密西西比的庄园叫做启梦园，这个庄园呢就没了。
嗯，
然后史黛拉就一直想问说怎么会没了，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白兰奇就也说不清楚，他就说反正就是没了。就没了，失去了，甚至他们连这个送葬的费用都没有留下来，这些医药费啊丧葬费啊都是很花钱的，都是我自己后来去想办法生出来的，但是全部都没了。而且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当时在哪儿啊？你在床上跟你的波兰仔。然后 Stella 就一直安慰白兰奇说，没事没事，你冷静一点，不要哭了，不要再情绪激动。然后白兰奇就冷静下来，然后就也有道歉说，哎呀，我不是有意要这么激动。然后讲到这边呢，刚好 Stanley 就进来了。这一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史丹利跟白兰奇两个人第一次的见面，第一次的相遇。从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看你觉得史丹利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看他能不能 fit 进你生活中的某一种男性角色。
好，没问题。
史丹利呢，他就是穿着吊嘎，然后那种工装、
哦，已经 fit 到了，
太快了吧？
吊嘎，
是哪一位同学这么的狂野？然后穿那种军装的裤子，一回来呢，就吆喝说：“史黛拉，史黛拉，你在哪？史黛拉。”
嗯，
他整个人就是散发着一种钢铁直男的野性。
嗯，
然后一走进房间呢，就跟你知道精神有点神经兮兮，然后不能太吵，脏话啊脏话这样的那种白兰奇，他们天生就有一种不对盘的气场在两个人身上。
嗯，
所以这个第一次的相遇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两个人的截然不同。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一景是有一种带有荷尔蒙的敌意，你有感受过吗？
女性对异男的敌意，
我觉得两个人都有
哈，
就是一个很野性的人，然后他突然看到一只高贵鸡站在那
啊，
他就会觉得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嗯嗯嗯，
然后这个 女生呢看到这个大野兽也会觉得哎呀怎么
这么粗俗，
对，但是他们又分别是异性，他们之间又有某一种
吸引力，
我觉得是
天生的吸引力，
天生的吸引力。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我遇过很多带有敌意的状况，但没有遇到荷尔蒙的事情发生。
你说第一次见到一个直男，然后你就跟他互相有一种敌意吗？
哦、oh, ，很长。我跟你说，捷运上只要把脚打开的人，都是我会抱有敌意的人。
那现实生活中呢，不要是陌生人的话，
不要是陌生人啊、哦、我之前遇过一个人，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他是朋友的朋友，然后那时候他就一个我们在街边等他，然后他就一个摩托车急刹甩尾，然后停到我们面前、
哦、
然后一脚跨下那个摩托车、
哦、
然后
好讨厌、哦、
然后那个槟榔嘴出现，然后说哎干、欸、怎样他谁
天哪，我已经感受到那个不舒服了。
对
，Oh my god，
好恐怖啊、哦！
超级耶，这个我不行耶，为什么要耍帅啦？很不帅，好不好？
没有，那就是他 就是这个样子，
他本人就是这样，
他本人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也会有点敌意。
好恐怖哦。
好，我觉得呢这一景非常的有趣，我们可以先来小小的听一段哦。我演史丹利，
我是白兰奇。我
你是从哪儿来的啊，白兰奇？
我住在劳瑞尔。
住在劳瑞尔？哦，是呀，对，你住在劳瑞尔。哦，大热天，酒耗得快，来一杯吗？
不，我很少沾酒。
有些人很少沾酒，可是酒却常常去沾他们。我衣服沾在身上好不舒服哦，如果我脱掉你介意吗？
请便。
我的格言就是舒畅。
我的也是，要保持仪容清新很难，我还没洗脸也还没铺粉，而你就回来了。
我们刚刚听到的段落是白兰奇跟史丹利第一次见面的对话，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个性了吧。
嗯，
首先 Stanley 说邀请他喝酒，嗯，而且他很热流很多汗，他就想要脱衣服，但是白兰奇呢是选择要先去铺粉去洗脸，要保持这个仪容的整洁跟清新，所以他们在这种对待对待别人的外在的要求上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
嗯，
而且呢这边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史丹利说大热天酒耗得快，白兰奇却回答不，我很少喝，史丹利又说有些人很少喝，可是酒却常常去沾他们。我们刚前面其实就已经说了嘛，白兰奇一来到 Stella 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酒喝。后来呢 Stella 回来之后问白兰奇要不要喝一杯，白兰奇说好啊，只喝一杯就好。
嗯，
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很舒服，又喝了第二杯。然后现在呢 Stanley 问他要不要喝，他就说不，我很少喝。
什么意思？他想要在男人面前营造自己的傻白甜形象，
我觉得蛮接近这样的。
啊，
他可能觉得会喝酒或爱喝酒的女人就是你知道不太检点，所以他就想装出一个白莲花的样子。
哦，
在这一景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窥之一二了。
那他史丹利说什么酒出来沾他们是什么意思啊？
就史丹利有发现啊。
他怎么发现的？
酒少那么多
啊？你说他直接看到房间里的酒？
对，
少了，
少了一半。
哇哦，
对，就是少很多，
直接拆穿。
所以他当然会发现。对，接着就是第二景了。第二景呢，就是 Stanley 呢准备要和几个酒肉朋友一起到家里来打牌，所以 Stella 就打算带白兰奇呢出去吃晚饭，然后顺便看一场表演。这个时候呢，在准备要出门的期间呢，白兰奇又在浴室里面洗澡。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剧本里呢，白兰奇大概要洗8000次澡，就是永远都在洗澡，然后那种很热很热泡热水澡，所以就制造了很多 Stanley 跟 Stella 可以讨论白兰奇的空间。就是他一直不停的待在浴室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要不在场上，就是在浴室。
对，就是在泡澡，
就是静香。
对，哎、欸，真的是静香，就是静香哎、欸。然后这个时候呢，白兰奇就是在泡澡。于是 Stanley 就问史黛拉说那个房产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Stella 就跟 Stanley 说就是失去了呀，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因为姐姐也没有说得很清楚，但她只说失去了。但 Stanley 就说如果是卖掉的就要有地契啊，如果是租给别人那就要有个契约，要有个收据啊，什么都没有是怎么可能呢？而且你看，这个时候 Stanley 把白兰奇的皮箱都打开，
好没礼貌。
他说你看他穿的这些都是名贵的皮毛，是羽毛做的，是狐皮耶。
嗯，
你的狐皮在哪里？他哪来的钱？他只是一个英文老师，
他觉得他把家产败光花在自己身上。
Stanley 已经开始怀疑白兰奇了。
嗯，
然后 Stella 就说你小声一点，你这些不要被姐姐听到，因为她精神状况不好，你让她听到这些她会崩溃的。
嗯，
然后 Stanley 就说我不管，我就是要让她听到。这个时候白兰奇刚好洗完澡出来， 然后就稍微听到对话，他就请这个妹妹呢先去外面买饮料把它支开，然后房间就剩下 Stanley 跟白兰奇两个人。史丹利是个钢铁大直男嘛，就直接讲了、
他说我们刚在吵你是不是把你的祖产污掉了啦
之类的
啊，
他说契约呢文件呢这样子。白兰奇就说因为我很喜欢衣服，Stanley 说但你再怎么喜欢衣服你也没有钱买这些啊。白兰奇说那是爱慕我的人送的。Stanley 就讽刺他说哇那他一定超爱慕你咯。然后白兰奇就说对，我年轻的时候是还蛮多人爱慕我的。Stanley 又呛他说你长得也还好而已。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直接大笑、我想说超级靠北，
对，
直接说人家长得还好，而且人家还很有自信、但你就说你长得也
还好
而
已。
后来呢这个白兰奇就有说如果你要看那些文件的话都在这里，他就打开另外一个皮箱，里面有厚厚的一整叠文件，这些文件呢就是证明了我们的庄园是彻底的没有了。是怎么没有的呢？就是我们副植辈他们都不工作，然后每次就是抵押一小块的房产土地拿去换钱来花用，然后半点都没有留下来给我们，甚至连丧葬费都没有留下来，所以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要这些说明文件的话那你就拿去啊，反正我也不要了、然后 Stanley 就脸色铁青默默喷了一句说这些文件我会拿去给律师看过。如果 Stanley 跟白兰奇之间有一场比赛，那现在1-0白兰
奇一，
对，暂时占了上风。接下来下一景呢我们来到第三景了，第三景就是 Stanley 跟他的几个好朋友在家里打牌，这个好朋友当中包括 Mitch 敏奇这个人，所以这一景呢会是 Mitch 跟白兰奇的第一次见面，因为他们打到凌晨2:30你知道吗，所以 Stella 跟白兰奇早就看完表演回来了。结果一回到家呢 Stanley 就看到 Stella 就说嘿老婆，然后啪打了他一下屁股在大家的面前，然后这群男人就开始好笑啊这样。
Oh my god！
然后 Stella 就默默的回去跟白兰奇抱怨说：“我最讨厌他这样子对我，
就是把老婆当一个彰显你父权的工具。”
对，没错。史丹利不知道是因为刚刚输给了白兰奇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脾气特别的暴躁，一看到白兰奇回来呢他就开始在逞威风，就摔东西啊，然后白兰奇就是打开收音机想要听个音乐、他就会说闭嘴婆娘这种。
我已经要生气了。好烦啊，
毕竟这是一个1947年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剧本啦，然后反正他就是被白兰奇惹得很毛，就对了，白兰奇做什么事情、史丹利都不爽。这个时候白兰奇呢神经就又开始紧张起来，他就又准备要去泡澡，原本在厕所里的 Mitch 就走了出来，于是就造成了
初相见。
所以我们可以来念一下短短的一段哦，他们初相见的部分。米奇说你是 Stella 的妹妹对不对？白兰奇说对，Stella 是我的宝贝姐姐，我叫她小姐姐，因为她只比我稍微大一点，只大一点点，不到一岁。白兰奇又说，粗鲁的话或是粗俗的行为我都受不了。米奇说，那看来我们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一群很粗鲁的人。
哦，他听懂嘞。
对啊，
哇哦，所以他是相对比起史丹利来说更有脑子一点的人。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他的个性比较憨厚老实吧，更文雅一点我觉得。
但他刚刚说谎欸。
对啊，
他说他妹妹是他姐姐。
对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在装年轻啊。这是我刚选择这一段的一个关键。白兰奇说史黛拉是我的姐姐，而且她只比我大一点点，我们几乎是同年。她这边就在大爆说谎哦，因为在剧本最一开始就有提到Stella 是25岁，而白兰奇是30岁出头，还没有31。 Stanley 跟 Mitch 都是27、28岁左右，所以在这四个主角里面呢白兰奇年纪的确是最大的。 他在这边基本上是谎报了5岁之多，
而且他说我跟妹妹差不到1岁，
对，
他妈妈好能生哦，
对啊，双胞胎，
对啊。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谎言其实就可以发现，白兰奇对年龄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跟框架，而这一点也是我第一次在阅读这个剧本的时候非常的连结感很强。我连结感很强并不是因为我也有这种年龄焦虑，而是我很少看到有一个剧本是把女性对于年龄的这种恐惧感刻画的这么细腻而且生动，而且这个人是把自己的恐惧是落实在生活中的选择，你懂意思吗？就是我们当然恐惧啊，我也不想变老啊，可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做出选择嘛，可是他做了，由此可知他是多么的恐惧。这个时候呢，外面继续在打牌的 Stanley 呢，他就是喝酒又喝得更醉了，然后他就很不爽，因为觉得米奇呢一直在厕所里面不知道干嘛，然后牌桌就3缺1，他超不爽了，想说到底是怎样，然后他就准备要暴走。这个时候呢 Stella 就去劝阻他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不要冲动，然后 Stanley 就不爽，他就打老婆了，
怎么可以
打了 Stella， 然后打了 Stella 之后 Stella 就说你在干嘛，然后一气之下就冲出去，冲到楼上的邻居家，然后白兰奇也追出去追到邻居家，然后所有男生呢都在那边拉着 Stanley 就是叫他冷静一点。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 Stella 已经怀有身孕了，所以他打了一个有身孕的老婆。
Oh my god！
然后他打完之后 ，Stanley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就好像醒来一样，就突然觉得很抱歉。嗯，然后这一集就结束了。隔天的时候呢，白兰奇一醒来竟然发现 Stella 不在二楼，他就往下跑，结果就看到 Stella 一个人在就是家里的床上，他就去质问 Stella 说你怎么回来了。 Stella 说就
他原谅他了，
可以这么说，他就是回家了。然后这边呢，白兰奇去找 Stella 的时候呢，当然就一直在劝离啊，在劝分啊，因为自己的妹妹刚被打完，然后又怀有身孕，他怎么能接受妹妹就是又要像小狗一样摇着尾巴去找 Stanley 一起睡觉呢？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来看一下这个姐妹俩的对话。我演白兰奇，
那我就是 Stella。求求你白兰奇坐下来别鬼叫了。
好吧 Stella， 我就静静的再把问题说一遍，昨晚你怎么好再回到这里来哈？你一定又跟他睡在一起。
白兰奇，我忘了你很容易激动，你对这个事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
是吗？
是啊，你就是这样。白兰奇，你的感受我知道，出了这种事我也很难过，可是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首先，男人喝酒打牌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就像一颗炸药。当时连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我回来的时候，他乖得像一只绵羊，对自己的行为也真的感到万分愧疚了。
这一段就是这个姐妹俩的对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Stella 呢
已经疯了。我刚念到嘴软，什么叫她已经对自己感到愧疚万分哦。Oh,
Stella 就是很爱她啦，非常的爱 Stanley， 而且我觉得 Stella 本身就是渴望自由的，然后她觉得 Stanley 曾经有给她某种自由。他们有提到新婚当天哦，新婚当天呢 ，Stanley 抱着 Stella 回房间的时候，他很开心，然后他就拿着他们穿的高跟鞋，然后在家里这样呜呜呜，然后边跑边鬼叫，然后就把家里所有的灯泡都砸碎了
哦。
然后 Stella 也笑得很开心，因为他可能之前家里要很有教养啊，很有规矩啊，然后他第一次感受到哇，这种生活的自由自在，他可以掌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Stanley 还是有带给他一些新的体验的。这个时候呢，白兰奇虽然也不太愿意说 Stella 继续跟这样的疯子，这个疯子是白兰奇讲的、哦、疯子在一起，但他也没办法。白兰奇接下来就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学普杭特勒， 谁。这个人呢是白兰奇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在街上遇到的，他是一个做石油的石油大亨，所以白兰奇呢就是巧遇了这个人，他就想要打电报给他，毕竟他们现在经济是有点拮据嘛，他想要去跟他联络。
为什么路上遇到而已呢？
白兰奇就是觉得每个男生都喜欢他吧，哈，所以他可能或也许这个男生真的有释出一些什么善意， 我不知道，这个剧本是没有写到，但他就打了电报给这个人。白兰奇跟 Stella 呢又开始聊回 Stanley 了，白兰奇开始发表他对 Stanley 的看法，他说他的行为像一头野兽，也有野兽的习性，吃东西像野兽，行动像野兽，说话也像野兽，甚至有一点低于人类，有点不到人类的地步，对，有点像人猿，就像我在人类研究书上看到的图片一样。而且 Stella， 不管我们朝着什么地方前进，只要避免跟野兽一起前进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呢，史丹利就站在门外，他刚好回来，他都听到了，他听到这个白兰奇是这样子说他，说他是人猿，然后说他只要不要跟野兽一起前进就好。
好喜欢他骂人的嘴脸啊！
史丹利就当然假装什么都没听到，他就走进来，接着呢就来到了下一景，哇，下一景呢可就精彩了。这个史丹利呢，他打听到了一些消息，所以他来问一下白兰奇哦。我们直接来念一下这一段，大家会比较清楚。那我就演 Stanley 啦。
对，我是白兰奇。
哎，白兰奇，这个姓肖的说他在劳瑞尔碰到过你耶。哎呀，不过我想他一定是把你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因为另外这个人啊，是他在一家叫红鹤的旅馆碰到的。
我看他是把我跟另外那个人搞混了吧，我可不敢在红鹤旅社那种地方进出哦。
那你是知道这家旅馆的咯？
是啊，我见过也闻过。
既然闻得到，那距离一定很近，
廉价的香水味道是很刺鼻的。
这个时候呢，史丹利就去酒吧了，家里就剩下白兰奇跟 Stella 两个人。白兰奇就问了一下 Stella 说，你有没有听过我的一些闲话。这一段我演白兰奇。
好的，所以我是 Stella。
哎， Stella， 你有听到人家怎么说我的吗？嗯，你没有听到人家说我什么不好的闲话吗？
嗯，没哦，没有的，白兰奇，当然没有。
亲爱的，在劳瑞尔有一大堆闲话。
跟你有关吗，白兰奇？
齐梦圆从我的指缝溜走以后，我这两年来的行为也不太检点。 我一向不够坚强或自信，人在软弱的时候就得炫耀自己啊，就得让自己蒙上柔和的色彩，像蝴蝶翅膀的色彩，并且在灯泡上再照一个纸灯罩。而且这样子还不够，你还得要温柔勾引别人。而我的年华将逝，这种把戏还能变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Stella，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你在说奇怪的话时我就不听了。
这瓶可乐是给我的吗？
不给你给谁？
哎呦，谢谢你，但是只有可乐吗？
你是说你想加酒？
亲爱的，加酒对可乐没有坏处，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不用你伺候。
我喜欢伺候你，白兰奇，这样才有家的样子。
我也得承认啊，我喜欢别人伺候。你对我太好了，而我……
白兰奇，
我知道，我不会的。你讨厌我说感伤的话，可是亲爱的，你相信我，我感受到的是比我告诉你的多。我不会再待下去，我不会，我保证，我不会，我保证，我会走，我很快就走，我真的会。
你不要再说傻话了好吗？
我不会混到他赶我走。听完这一段你有什么感觉？
白兰奇好烦哦。
怎么说？
他就是 鬼打墙的那种吗？就是他一直在释出求救讯号，但他又一直在装可怜，然后又一直说我不会打扰你太久的，真的对不起，我都是我的错。
你身边有这种人吗？这种人在21世纪好少见哦。
我也觉得蛮少见的耶，
真的，我身边没有这种样子耶。
但我觉得他比较现代的样子就可以像是 emo 仔吧，你知道吗？就那种会发黑色限时动态、白色的小字的那种，文青一点的讲法，
很 emo 的女性，你身边有吗？
我还好耶，我真的没有耶。
我觉得可能他们不会让我看到他们的黑色线，
他们都设置友，然后都没
有
你，
对，没有我。我们从第一景聊到现在啊，你觉得白兰奇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说谎成性的人，
说谎到成性哦，
对吧？
你是哪几段感受到他有成性？
从一开始啊，就是、
你说他假装没喝酒，
对，假装没喝酒，然后还跟他妹妹说：“我最喜欢睡折叠床了，没睡过，好可爱，哇
哦！”
就是这种小到那种场面台上，哎，小到那种善意的谎言，
uh-huh.
大到蓄意的隐瞒，
oh.
就是年龄的部分。
嗯，对，
说我是妹妹，
嗯哼，
就是这种如果不认识你的话，很难分辨真假的那种谎言，就是你真的是想要骗别人。
嗯，
你有拆穿过别人谎言，或是就是被别人说谎然后被你发现的经验吗？
我现在只有办法很直觉的想到。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蛮喜欢、就他有一段时间还蛮爱跟我们说他就是性冷感，
嗯，
然后他也很爱就是装一个白莲花的样子，但是呢后来就是被我们发现说他其实有跟其他人发生关系，
嗯，
但我们在意的当然不是他发生关系，你要发生关系是随便你、
嗯、
你要跟谁一夜情也是你的事，只是我们不太舒服的点好像是他先装出一个嗯，我真的很讨厌这件事情，每次要发那件事情我都会很想吐，觉得很恶心，
嗯
的这个样子，但是后来又这样，
哦，
是有一种你何必呢，你当初何必营造出这个形象的这种感觉、
嗯嗯嗯、
那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的人是会一直说谎啊？你有遇过吗？
我觉得别人对我说谎我也完全分辨不出来是不是谎话。
哎、欸，我跟你说我存款有2亿，
这个我不信，因为你还没给我我会伤心，我不想跟你当朋友
告白我有2亿我还要分你这样哦，
分我一点点，
分你一点点，那有
没
有问题啊？如果我有2亿
如果你有2亿至少我们以后一起吃饭我可以不用付钱，
对啊，如果我有2亿的话
那我们丢咯
哦，那如果你有3亿怎么办？
你当然吃我的睡我的啊，
丢丢丢丢，看谁先有2亿咯，我
觉
得肯定是我啊fuck you 这个躺平仔确实然后我觉得啊，如果我们身边都没有这种说谎呈现的对象，我刚立刻就想到一个可怕的画面。
怎么了？
就是一群不太成功的人，然后一起聚在一起碰轰他们的当年勇。我刚刚就是脑袋唰，然后闪现这个画面，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不然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好啊，什么游戏？
就是一个 real fake 的游戏
哦。怎么玩？
就是你要讲出3件事，然后有2个谎言，一个真实，然后对方来猜哪一个是真的。
哦哦 ，OK OK， 我知道这个游戏。飞仙，
你先，
我要先出题，
你先出题。
好啊，好啊。第一个，我。这3天内有跟别人一夜情过。第二个，我这3周内有被别人告白过。第三个，我这1周内穿同一条裤子5天以上。 请你选出正确的那一个。
我猜裤子。抱歉，我不能选告白，我选裤子。
哎、欸，恭喜你答对了。好悲伤哦，天哪，超级悲伤的。你竟然没有猜一夜情？
没有啊。
为什么？
最近忙成这样，怎么可能？你如果这样还一夜情，我真的是五体投地。
真的假的？时间管理大师，
超级超级大师。
那为什么没有人跟我告白？在这三周内，因为你觉得我会第一时间传讯息给你。
对
，fuck you，
如果你有人告白，你一定马上打给我，接电话。
好，对我头，而、欸、且就是我身上这一条，
五天。
哎、欸，它是牛仔裤，哎，不用常常洗吧？
啊对啊，牛仔裤要养，合理合理。
好，合理合理。好，换你。
好，
好期待哦。
那。嗯，我想到很多不堪的事情。
这就是要很不堪啊，这就是在挖自己的肉，哎、欸，好可怕哦。
我曾经连续穿同一双袜子一个礼拜，
袜子好恶，
怎么办？我都想到很脏。我曾经
多脏？
等下我是。我曾经十年没有打扫房间。
Oh my god！ 如果这是 real， 我真的会呕吐。
我曾经把碗放一个礼拜，就这样一直叠一直叠没有洗。
这是 real， 把碗放一个礼拜都没有洗。
没有，
错了吗？袜子
不是。我十年没有收房间了，怎么办？没有人想认识我，还有我有男朋友了。
等一下，我笑到把我吐死，怎么会是十年呢？因为欲望街车真的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非常经典的剧本，所以我们打算要花很多的时间，很长的篇幅，好好的把它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一集我们会分成上下两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请下个礼拜继续锁定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童言巨乳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Rachel，
我是华流流，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